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就像上星期我们说的，今天啊要发表一些听众朋友对世外桃源的投稿。如果有足够的稿源，我们盼望每三个月可以做一次这样的节目。因为是以声音的形态发表，所以呢希望您尽量能够多有一点想象力啊。虽然我们这都是仓促成军了，不是很职业性的制作，有点大家弄着好玩的意思。怎么样离开传统性的啊讲道、查经、见证，却依旧能够传出造就人的信息，并且引起听众的兴趣，这就看您的本事了。今天我们只有时间发表两篇东西，这两篇呢都是从国内寄出来的。头一篇很短，像一个小小的广播剧，讲到基督徒的一二三四五，请您先听听，我们再来讲评讲评。
小小说基督徒与一二三四五。一日黄昏，雷电交加，四人赶路，前方有一处高大房屋，正好避雨，少卿大雨倾盆而下。四人等候，其中贾对乙说，
弟兄正好有空，我二人交通片刻如何？
好啊，正合我意。
那我们来谈一下关于二加三等于五的意义吧。
二加三等于五，弟兄啊，应该是三加二等于五。
贾脸色红了一下，不过已并没有察觉，继续说。
我们先谈三加二为什么等于五，好吧？
这样吧，弟兄，我们先谈二加三为什么等于五，然后再谈三加二，好吗？
这时候轮到乙脸色红了一下，因贾是这次旅程的组长，只好说，
好吧，弟兄，你先说说你的亮光。
二人正在各自发表的时候，丙来到二人身旁，没听一会儿就说，
二位弟兄，你们的亮光不对，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一加三等于四。
二人一听急忙说，
小姐妹啊，你刚刚信主还属于婴孩，
要先知道为什么三和二为什么会有五的结果，才能明白一加三等于几。
没错，就是这话了。
丁茫然地看着二人，这时丁看三人在一起很是羡慕，就过来了，没听几句就说，
虽然我也是刚刚信，知道不多，但是我知道二加二等于四。
丙似乎找回自信的途径，急忙说，
我比你稍微认识主几个月，我认为应该先从一加三等于四开始灵修，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按你说的。
丁还是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交通，所以脸色也是一红，但是毕竟年轻气盛，不肯就此认输，就与丙辩论，四人两队好不热闹。这时来了一人避雨，此人神色慌张，右手有一道划痕，上衣盖住裤子的口袋，裤子的口袋鼓鼓囊囊，来到四人身旁。四人竟未觉察，围着四人转了一圈，裤子口袋越发鼓鼓囊囊。此时甲乙二人已经有些疲惫口渴，就停下，正听到丙丁二人还在辩论与他们二人相同的问题，就过去。并见二人过来，忙说，
正好请二位长辈来判断是非。
甲听完二人的陈述就说，
丙说的有道理。
乙也随声说，
没错。
这时那不知什么时候来的说，
我认为一加三等于五。
甲乙丙三人听后觉得这是个新亮光，而且三人都有两方面与这人相同。甲乙心里说，
虽然方法不同，但是和我二人效果一样。
没错没错，
不管黑猫白猫能得到五的果效就没错，
这样就很好啦。
丙心里说，虽然觉得有点问题，但是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结果不同，可能是我错了。不管如何，有三人再加上这人，就有四人，两方面都有相同点，应该是没问题。
四人就彼此握手。丁沉默了。正在这时，天上一声响雷，丁似乎从梦中惊醒一样，回想自己得救经历和圣经的话语，反复思想，紧紧地盯着那不知什么时候来的人，看着那人的右手和裤子的口袋。大雨止住了，天色虽然昏暗，但是却出现了一道彩虹。丁对甲乙丙三人说，
我们不辩论了，拿出你们随身带的小圣经，看看经上怎么写的吧。
三人同时往口袋一摸，惊愕万分，原来不光圣经，连自己随身带的钱也不翼而飞。那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刚要转身跑，四人同心抓住他，从他鼓鼓囊囊的口袋里面找到这些丢失的东西。三人如梦初醒，感激地看着丁，四人抬头望天，看着美丽的彩虹，少卿，四人继续赶路。
哎，怎么样？这是一个很简单又挺有意思的创作，但是您如果不熟悉国内教会的情况，或者基督徒的风气，您可能不晓得他到底在说什么。大致上来讲，今天在国内的基督徒，是不是很对信仰认真？是。有没有不少弟兄姐妹也为了信主而付上很大的代价？那当然有。比起国外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人呢、他们是先进太多了。不过国内的教会呢，一直又有一个很让人家忧心的状况，就是太容易被人一套一套的说法带走。来了一个师父，要是开口成章，又热心爱主，挺有见证，很快就会有相当数目的肢体跟着他。在今天，好像你要是只有一本圣经，打开来平平淡淡的把神的话语详细解释了，喂给羊群吃，大家觉得味如嚼蜡。中国的教会好像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招商市场，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啊，都喜欢到里边周游列国，开馆收徒，一试身手。前阵子有个人上网来，他跟从了一个新师父，是这么说的，你既然信主，既然受洗，就再也不能说自己是罪人了，一说你就是不明白真理，甚至等于没有得救。那最近呢，刚刚又收到另一封信，问我说国内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为你施洗的弟兄本身是不干净的，比如说他身上隐藏着淫乱的罪，那么他为你施洗呢，你以后呢就可能也会犯淫乱的罪，或者成为一个淫乱的人。像这样的教导到底怪谁？你怪那个教的人呢，还是怪那个跟从的人？跟你讲老实话，世界上的假师父是不会少，也不会停，也不会断的。要怎么样让这些的教导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需要长大成人，熟悉仁义的道理，不要整天做吃奶的，要能够做一个吃干粮的人，直接从神的话语里边得到供应，这样你自然就站住了。不然我们像个救火队员啊，今天扑杀这个异端，明天打击那一种说法，你越弄啊，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越分心，越无所适从。我们大家实在是都应该赶快回到口袋里的小圣经，照着主耶稣，照着先知使徒们所解析的道理，把神的旨意各样的教训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就不会再产生这么多荒谬的教导，闹这么多无稽的笑话了。今天剩下的节目刚好有足够的时间来播放另一位国内姐妹所写的做老师的心得。
一个新老师，一张白底黑字的通知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1月7号出差去另一个学校听报告。我的神呐、不会吧，学生都快期末考试了，我堂堂一个班主任在这节骨眼上还让我去出差。其实其他的老师都是特别愿意出差的， 因为出差听了个报告，其实听不听还随你，有暖暖的空调打个盹什么的，总比站在冷风嗖嗖的教室里强，也总比面对一群调皮的学生轻松。可我不愿意呀，您总说我是个好老师，爱岗敬业，我还真希望自己是这样的老师呢。但其实我不愿意出差，是因为我是一个新老师。新老师咋了？新老师就特想做点成绩出来。最大的成绩是什么？班级纪律好，考试成绩好。是啊，快考试了，我一出差就看不到学生安分的认真复习的样子，看不到我就着急呀。万一班级里出了点什么麻烦事儿，让领导逮着了，领导准说，
看看春晓的班级都一个学期了没有管好，看是越管越差了。
这想起来呀，我就浑身发抖。算了，我也不想去想那出差的轻浮，我还是留在学校吧。怎么说，我能出现在教室，领导看了我也还认真，即使工作不出成绩，也好歹给他们留个好印象。
春晓这位新老师啊，成绩不怎么样，但是至少很努力。
回头一想，不对，你还是一个新老师啊，这才来学校工作了不到半年，领导也算是看得起你，让你一个新老师出差，你居然还敢不想去，以后还想不想领导再给你机会了？这是去还是不去呢？
春晓啊，你真傻，这么好的事情你还想推？
春晓啊，我想去还没有这个机会呢，你要懂得珍惜啊。
春晓啊，我看你好像不对了，你再这样下去不好好出下差放松下，我看你要夭折了。
得得得，要是不去以后真夭折了也是自作自受，我还是去吧。七号终于来了，真是神赐的美意啊，报告居然只要半天，要是其他老师听半天报告还有半天不回学校也没有关系，我终于有了既顺从领导又能表现我努力的机会了。嘿，听完报告马上回学校，回到学校还要特地找双领导的眼睛到他面前晃晃去，证明我春晓是一个多么爱岗敬业，多么不负他们众望的新老师。一到学校，嘿，校长就在我们办公室，神啊，感谢您，又省了我的一番找领导的脚力。一去教室，有其他老师管着，学生都特安分特认真。神啊，感谢您，您一定知道我听完报告急着赶回来，午饭都没好好吃呢，天气又冷，是饥寒交迫又车途劳顿的，所以想着法子让我安心，让我休息。既然神让我休息，我就趁校长已经出去了玩会儿游戏吧，虽然也是无聊的单机版游戏，但是也就将就着吧。神也已经给了我这个新老师特别的恩待了，现在也只求能继续恩待我。我玩游戏的时候，校长千万别折回来。不过什么呀，我对自己说，先玩游戏吧，今天好像还没有读过经。这好好的要玩游戏，怎么要想到读经了？读经有的是时间，回家也可以读，要是真那么着急要读经，游戏玩完了也可以读啊。对哦，那我游戏玩完了再读吧。不行，先读再玩游戏，先玩先读。我这个新老师真是苦啊，赶到学校够累了，自己还不给自己安分，这样那样的，谁叫我把游戏和电子版的圣经放在同一个文件夹呢？好了吧，现在开了游戏，不小心就瞄到了圣经，这，嗨，在神面前说起来总不好，为了游戏居然无视圣经的存在。这时也没想到领导喜欢我玩游戏还是读圣经，就想着要是让蒙哥小贝知道了，还让不让我听世外桃源啊？他们千方百计想送圣经，电话我还记得呢，281-561-9747，为的就是让人有圣经可以看。这人为啥要看圣经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呀。不过我为什么看圣经呢？因为神是好的，所以我总得学好样，为人师表呀。况且我还知道一个小秘密，就是撒旦很不喜欢人读圣经，所以我做点事情气气撒旦也算是尽点本分吧。我的宝贝游戏先最小化一下，先读圣经。 可是偌大的一本圣经，我读什么呢？我可不想读太多，不然会冷落我的宝贝游戏的。有了，今天不是七号吗？箴言一共30章，差不多一个月可以每天读一章。既然今天是七号，那就读第七章吧。
旧约圣经箴言第七章，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戴锁链去受刑罚，只等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己丧命。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关。
惨了，这其中好像有个人和我很像呢。谁呢？智慧的所罗门？去，像所罗门有什么好惨的？我可真是个无知的少年啊，哪里无知了？嗨，算我脸皮厚，我一层层不给您看吧。第一，我从街上经过，走进世界的巷口，直通那里，那里满是世人的赞许和肯定，也满是世人认为正常的思想，而我被这些吸引了。我犹豫过，可是我的行为却是更加努力地跑向世界，想得着世人的荣耀。我努力想使班级的纪律好一点，班级的学生考试成绩好一点，因为这样领导就会称赞。
我看这个新老师啊，一点都不比有经验的老师差。好，
能得到这样的称赞，我想我一定很快乐。是啊，这犹如淫妇，得到它很快乐，可是在神看来， 这会是快乐吗？这样的东西可是在死亡之宫的。第二，无知的少年人跟着淫妇去行淫，可能也是偷偷摸摸的，也不想让人知道。当然，也因为淫妇的丈夫不在家，不会知道他们的事情，因此这个无知的少年人也认为不会有人知道。可是这个无知的少年人却被所罗门看见了，所罗门是知道的。我也多么无知，我是可以通过各样的方式在领导面前装成自己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领导或许真的不知道我是装的，但是一定有一位在暗中监察的，那就是神。难道他会不知道我这个努力的新老师是虚的吗？我以后如何向天父陈明？我真愚昧。第三，淫妇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床，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榻，再加上他的亲嘴与巧言诱惑，那个无知的少年人怎么把持得住？那怪也怪那无知的少年人走进那个巷口。是啊，我很累，很想轻松一下。宝贝游戏这么好玩，是多么好的放松方式。再说，玩一下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而且是单机版的，领导也不会知道。万一领导折回来，我关关也来得及。我怎么在游戏面前把持？我打开游戏，就已经证明我是那个无知的少年人了。第四，我起先不想听神的话，不想读圣经，也不想听神的话，之后还企图故意不听神的话，想无视圣经的存在。逃不过，要读圣经，却又敷衍。这无知的少年人不能脱离淫妇，正是因为他没有好好听神的话，所以没有这样的力量保他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算了，播了三四层了，是不是觉得我越来越像无知的少年人了？或者说，简直就是这个无知的少年人了。还好，有主的怜悯，让我看到了这段圣经，也让我思考，我才有力量关掉心爱的游戏，也让我思想如何不做这个无知的少年人。其实，不成为这样无知的少年人很简单，箴言七章的开头和结尾就很清楚了。遵守神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神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系在我们指头上，刻在我们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们的姐妹，称呼聪明为我们的亲人，神就保我们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因此我们要留心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的心要干净，要诚实，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诸如名利、地位、权势、钱财、私欲、淫乱等淫妇所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也甚多。因此我们不要成为被他所害的一个，不要踏上他家的阴间之路与死亡之宫。是的，我是一个新老师，我不需要用领导喜欢的成就去赢得他们的赞赏，我需要的是听神的话，行神所喜悦我去行的一切。我想舍去自己的目的，去爱自己的学生，不要被世界上的荣誉所引诱。即使我的班级纪律差，成绩不好，但是神一定会有他的作为，只要我听神的话，尽上本分。是的，我是一个新老师，我害怕领导的批评，害怕失去进步的机会。但是如今我明白，领导批评没关系，我更应该在乎我所行的会不会得到神的批评。我只要信神，不要害怕，因为主耶稣也下到了地的底层，也正因为他的降卑成就了完美的救恩。即使我才刚刚踏上工作之路，就已经被踩到最底层，不得翻身，我也相信神有美意。是的，我是一个新老师，我应该服从领导，没有资格和领导说不。但是如今我明白，我和领导说不还没关系，我不能和神说不，我应该顺服神一切的旨意。是的，我是一个新老师，我更是一个年轻人。有时候，少年人的私欲和心中的血气会更容易让我被引诱。但是请相信，听神的话，神会保守我们远离诱惑。 嗨，真的假的？神的话真有这样的功效？嘿，就看着蒙哥和小贝那诵圣经的劲儿，就知道假不了。我要是不读圣经，我还以为我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新老师呢。读了才及时知道了自己的无知。您要是还不信，那您就试一试吧，拿本圣经来读一读。不过，我得提醒您，撒旦不喜欢人看圣经。要是您一拿到圣经，就马上有人来打扰您了，或者您自己一拿到圣经就觉得头痛。恭喜您，您被撒旦盯上了。撒旦如那个淫妇，想尽一切办法引诱您离开圣经，所以您千万别如那个无知的少年人被引诱了去。话说到这儿，提不提醒您在我，但是信不信在您，愿不愿意被引诱也在您。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